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A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在巴黎为您播音。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三次华语广播。今天是2015年1月14号星期三，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2点，巴黎时间13点，在北京和香港现在都是晚上20点整。首先还是新闻节目时间，请听新闻的内容提要。
法国《查理周刊》遭恐怖血洗后一周再出特刊，全球发行300万份，在巴黎、洛阳纸贵，法国报亭几小时内全部卖光。也门基地组织通过网络录像宣称为袭击《查理周刊》恐怖枪杀案负责。法国议会顺利通过反恐新措施，议会各党派议员自发合唱马赛曲，显现一致支持严格反恐。欧美关注网络安全成为反恐新战场，美国军队中央司令部网络社交平台遭到伊斯兰国恐怖组织追随者骇客侵袭，大量秘密文件曝光，涉嫌向维吾尔人提供假护照10名土耳其人被中国官方拘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将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四川乐山今天发生5级地震，没有严重伤亡报告。中国官方首次透露周永康密谋政变证据，周永康与薄熙来曾密谋要大干一场。中纪委18届五次全会今天闭幕，今年反腐开辟文艺界新战场。中国交通建设公司将承包古巴圣地亚哥港口现代化工程，天主教教皇方济各今天结束斯里兰卡访问。日本决定在钓鱼岛海域组建军事实力强大的海巡舰队。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艾米，本次的新闻节目还是由小山为您编播主持，欢迎收听新闻详细内容。
法国《查理周刊》在遭到2名圣战分子恐怖袭击重创之后一个星期再次出版。原先《查理周刊》的印数通常为6万份，今天则向全世界公开发行印刷300万份。《查理周刊》再次出刊，由侥幸躲过屠杀的周刊漫画家鲁兹执笔封面，再用讽刺幽默的风格直写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伊斯兰先知手持《查理周刊》说：“我是查理。”封面稍小的字体上写着：“一切都被原谅。”杂志内页发表遭屠杀的漫画家、记者生前未曾发表的作品，因而《查理周刊》新刊也被称作是侥幸存活版。法国以及国际众多大报纸与杂志今天再次表达对《查理周刊》的支持，纷纷在首页刊登《查理周刊》漫画。《查理周刊》在法国各地的报亭、洛阳纸贵一刊难求。整整一个星期前，法国讽刺幽默杂志《查理周刊》遭到伊斯兰极进圣战恐怖分子阿克奇兄弟二人持枪袭击，共有10名漫画家、记者以及工作人员被残忍扫射杀害。《查理周刊》恐怖袭击案中还有2名警方人员被打死。今天出版的《查理周刊》封面仍然用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为漫画对象，先知抛洒眼泪，画中说一切都得到了原谅。查理周刊再版在2天前就透露了新刊的主要内容，在引发国际媒体普遍支持的同时，也遭到穆斯林团体的批评。法国穆斯林组织呼吁穆斯林人保持冷静平静，不要采取激烈批评。总部在卡塔尔，由埃及人尤苏福基地卡达拉维担任全球穆斯林学者的联盟今天谴责《查理周刊》再次漫画伊斯兰先知是不明智的举动。据法新社报道，该组织领导人批评《查理周刊》没有对恐袭该杂志的恐怖分子以及圣战激进分子采取回击，而是指向数以亿计的穆斯林人膜拜的伊斯兰先知，而先知并没有与圣战分子、恐怖分子、激进分子为伍。查理周刊伤害的是穆斯林人民。据法新社引述分析，因查理周刊恐袭案，法国在上个周末举行捍卫新闻、宗教和思想自由的共和示威，抗议恐怖威胁，多达近400万人上街游行。法国当局推出紧急反恐措施，巴黎以及其他各地都派出军队与反恐协警，小心而严密防守。《查理周刊》再版出刊，尽管有暴力抗议的担心，但严防之下，将不会有意外发生。 欧洲国家许多主流报纸电子传媒和网站今天纷纷转载这一期的封面漫画，报界表示这样做是要表达支持言论自由。有些媒体认为转载是报道新闻。今天查理周刊副刊就是全球一大新闻，不能视而不见，而且转载也反映国际争议。查理周刊以法文、英文、西班牙文以及土耳其文等多种语言在近30个国家同时发表。阿拉伯阿尔阿哈比亚和半岛电视台今天也报道查理周刊再度出版的消息，但没有播出封面漫画。据报道，穆斯林居民占多数的土耳其，风格独立的报纸正在与查理周刊谈判，希望在该报加插4页土耳其版查理周刊的内容，并且安排翻译查理周刊特刊法文版的出售。目前查理周刊暂时积聚在解放日报大楼办公，未来是否继续办刊，前景并没有定论。法国各界纷纷支持查理周刊永远办下去，一些媒体愿意出资援助，在这一期刊特刊出版以后 也门基地组织在网络发表一项录音报告，说该组织派遣圣战分子科阿奇兄弟袭击查理周刊，以惩罚查理周刊亵渎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也门基地组织还表明，选择袭击目标、派遣袭击人员、策划袭击计划和资助袭击行动都是由也门基地组织负责。据路透社报道，也门基地组织还威胁欧洲遭受新的恐怖袭击，该基地组织还向伊斯兰信教者发出使用任何手段攻击西方人的号召。也门基地组织头目表示，尽管这是这个基地组织分支的领导人做出的决定，但也得到基地组织总部的支持。也门基地组织将袭击法国讽刺漫画杂志《查理周刊》的恐怖行动称为在巴黎的圣战，并说是为了传达真主的信息，惩罚亵渎先知穆罕默德的行为。法国反恐部门正在研究网络上传的也门基地组织宣称为袭击查理周刊恐怖案的录像真实性，官方谨慎避免发表评论。由科阿奇兄弟制造的对查理周刊的血腥袭击造成该杂志十名漫画家和记者以及编辑人员死亡。据法新社报道，查理周刊特刊今天在法国出版销售不到几小时就全部售空，很多报亭在卖完了特刊之后仍然面对长龙排队，要求预定可能有的增加印刷刊物。法国加强反恐措施，连带系列司法改革。上个星期法国遭受恐怖袭击，可能已经给法国带来了深刻的变化。法国议会昨天顺利通过政府推出的多项法律议案，加强反恐措施，防止恐怖袭击，罕见没有出现议会中对立党派互相攻击扯皮的现象。宣读犬誓并要求议会讨论通过议案的社会党总理瓦尔斯不仅没有遭到反对派嘘声，而且破天荒得到全体议员多次鼓掌赞同，议会还自发唱起国歌马赛曲，场面犹如97年前法国议会讨论当时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保家卫国壮烈情形。欧美反恐提出加强网络安全监控的新议题，法国查理周刊遭恐怖袭击以及美国国防部网站被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再次侵入的事件，让网络监控、安全监听等议题再次登上议事日程，但没有遭到异议甚至谴责，这在斯诺登事件发生以来还是头一次。法国查理周刊恐怖袭击案中，恐怖分子利用网络对抗警方行动，并扩大恐怖宣传威胁，而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更将网络大众平台上传恐怖威胁信息，让欧美坚信网络安全将是未来反恐的新战场。有十名土耳其公民因为涉嫌向新疆维吾尔人提供假护照而被中国警方逮捕，有关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凯文的报道。
是的，据路透社报道，由于涉嫌向新疆维吾尔人提供假护照，十名土耳其公民去年11月被中国警方逮捕。虽然已经过去两个月，这一事态最近才被中国当局通过《环球时报》英文版透露出来。除了十名土耳其人以外，还有11人在试图偷渡出境时被捕。偷渡者向上述土耳其人每人交纳6万人民币购买伪造的土耳其护照。据《环球时报》英文版称，去年11月9名维吾尔人试图持土耳其护照出境时被上海警方逮捕， 此外，两名协助他们出境的中国人也一同被捕。该报称，这起偷渡事件计划周全，组织严密，跨国协作。据中国官方消息称，被捕的嫌犯还被发现手机里携带了和恐怖主义有关的影音资料。官方认为，这些维吾尔人可能从土耳其中转去叙利亚或者伊拉克参加极端圣战武装。中国外交部和土耳其驻华使馆都没有对这起事件作出解释。目前还不清楚土耳其方面是否为本国公民提供了援助。中国官方也没有说明案件目前的具体侦查进展。2014年10月，马来西亚警方在吉隆坡逮捕了155名维吾尔人，他们携带的土耳其护照也被怀疑是伪造的。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今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显示出尽管两国有政治分歧，但是经济贸易关系出现好转。请听本台记者艾米的介绍。
是的，英国外交部国务大臣雨果·斯瓦尔昨天在议会宣布了这一消息。据法新社报道，英国议员们批评了雨果·斯瓦尔在香港战中运动期间，英国议会代表团被中国禁止前往香港以后，他没有召见中国驻英大使的做法。为此，斯瓦尔表示，他和中国的驻英大使谈到了这件事情，并且宣布中英两国的一些双边互动访问安排，其中包括威廉王子出访中国，以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今年对英国展开国事访问的消息，目前尚不清楚习近平出访的具体时间。去年秋天，在英国的前殖民地香港爆发了持续几个星期为了争取香港特首真普选举行的战中运动，最后在政府没有做出丝毫让步的情况下被全部清场。英国议员们表示要对香港处理亲民主抗议的方式展开调查，以后中国以香港问题属于中国内政为由拒绝英国代表团进入香港。有评论认为，在中国对这些批评香港当局的英国人的到访采取强硬立场的同时，英国政府还在试图与中国改善贸易和投资的机会。批评认为，英国首相卡梅伦为了在中国赢得商机，压低了英国批评中国的声音。而为了进一步巩固关系，威廉王子接受了来自中国的邀请，将于今年春天访问中国。法新社指出，习近平未来对英国的正式国事访问将包括和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会晤，要访问英国议会和卡梅伦进行会谈。
据法新社发自古巴首都哈瓦那的消息，古巴政府星期二晚上宣布说，该国第二大港圣地亚哥港码头现代化工程由中国交通建设公司中标。有关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夏荣进一步的介绍。
据法新社报道，古巴建设部长维拉法纳在政府公报中指出，中国交通建设公司将负责圣地亚哥港多功能码头工程中的民用、工业、基础等三方面项目，其中包括在码头上安置新式设备、铁轨、机房、货柜物流管理中心及电缆系统等等。中国交建亦将成为第一家在古巴开展此类工程的中国企业。另外，中国交通建设公司也将提供相关技术支援的服务，并预计以36个月来完工。施工期间，圣地亚哥港口的日常作业将转由另一个港口接手。这座多功能站台的落成将有助于提升古巴圣地亚哥港口的运行能力。圣地亚哥港是古巴第二大港口，离首都哈瓦那东边900公里远，而圣地亚哥港口多功能码头建设工程所需的1亿美元的资金将从中方贷款取得。这笔贷款同时也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七月访问古巴时的承诺，当时中古两国总共签了29个合作计划。
中国四川乐山今天下午1点钟左右发生了5级地震，震中距离峨眉山市也不远，震源深度为14公里，暂时没有人员伤亡或者建筑损毁严重的报告，但四川当地有报告说两人在地震中受伤，地震时地面震晃感明显，摇晃至少有10秒钟，当地民众纷纷外逃，四处都是尖叫声。乐山学校普遍及时应对，迅速让学生们疏散到校外的空地上。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出由艾米主持的要闻解说，题目是查理周刊最新特刊首页穆罕默德漫画继续引发两极反应。
法国著名的讽刺漫画周刊《查理周刊》编辑部上周三被恐怖分子血洗以后，编辑部的幸存者决定不畏恐惧，于本周三按期出版。今天上市的新一期《查理周刊》受到全世界的关注，头版还继续刊登引发惨剧的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的形象，这被认为是捍卫言论自由的勇气，但是在世界各地引发的反应也可以说是呈两极分化。本次要闻解说节目就介绍相关的内容，欢迎收听。查理周刊在恐袭案发生以后已经成为媒体和言论自由的象征，除了法语以外，最新一期的查理周刊也被翻译成了西班牙、意大利、英文、阿拉伯文和土耳其文，世界其他各地的20多个国家的读者也可以读到最新的一期，这在法国的媒体历史上也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现象。据悉，这期周刊的销售利润将全部捐献给遇难者的家庭，这期查理周刊注定要进入历史。对于经历了恐袭案的编辑部幸存者，实际上要重新拿起画笔来是非常艰难的事情。在遭遇袭击以后，编辑部决定新一刊的头版主角依然是穆罕默德。在这份昨天就已经被公开的漫画上，可以看到在象征伊斯兰教的绿色底板上，画中的穆罕默德眼角挂着一滴眼泪，手持写着我是查理的牌子，标题是一切都被原谅了。另外也刊登了一些遇难者生前从未发表过的作品。评论认为，对查理周刊编辑部的幸存者来说，如果在恐袭以后让刊物从此消失，就无疑是让恐怖分子如愿以偿，这也是对遇难者的背叛。这期用眼泪和鲜血换来的杂志显示查理周刊没有死去，反而获得重生。对于头版穆罕默德的头像，法国解放报的主编罗朗·约夫兰指出，不少人可能等着看挑衅，另一些人担心编辑部会退缩，但是都不是，穆罕默德如约出现，而扮演的是一个正面的角色，甚至有点温情脉脉，这难道不是一个聪明的政治模式吗？法国皮卡尔迪邮报的评论道出了查理周刊的意义所在，这也可能是不少法国人的心声。编辑部的评论指出，不管是你喜欢还是讨厌这份刊物，你都应该为能够在报亭找到这份刊物感到高兴，应该为还能见到这些让我们微笑的漫画而高兴，你也可以对此感到厌恶和愤怒，但是都要通过笔墨来表达。虽然新一期的查理周刊在法国受到推崇和赞扬，但是面对宗教尤其是伊斯兰的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反应自然也不尽相同。法新社报道指出，因为禁止表达穆罕默德的形象，所以在亚洲和非洲的不少伊斯兰国家的大媒体都不会刊登报道查理周刊的头版漫画。土耳其反对派的报纸则将转载最新查理周刊的一部分内容。在伊斯兰的国家，穆罕默德的漫画也再次激起愤怒的情绪。埃及主要伊斯兰逊尼派认为，查理周刊这样做无疑是在拉仇恨，是一种挑衅。而伊朗一个伊斯兰保守媒体则指出，这幅漫画是对先知的又一次冒犯。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位于卡塔尔的领导人也指出，刊登这些冒犯先知或者是攻击伊斯兰的漫画，既不合情理，没有逻辑，也不明智。法国的穆斯林负责人昨天则呼吁法国穆斯林要冷静。在北非的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尽管周刊的头版在社交网站上被广泛的传播，但和以往一样，这两个国家都不能出售查理周刊的印刷版。不少人认为穆罕默德的漫画是一种挑衅，政府认为有一条红线不可逾越。阿尔及利亚的媒体宣布，本周的法国另一份期刊玛丽安娜因为冒犯了真主安拉和穆罕默德也被禁销售。在摩洛哥，所有质疑国家宗教也就是伊斯兰的出版物均遭到禁制。在英国，《卫报》和《独立报》昨天虽然刊登了查理周刊的首页漫画，但都放在内页不明显的地方。《卫报》的网站上相关文章还警告读者，此文中含有查理周刊的头版可能会引发愤怒。英国的大报刊发行商也不会发行新一期的查理周刊。而在美国，对宗教的讽刺还是一个禁区，所以尽管华盛顿已经表示支持查理周刊的头版漫画，但查理周刊的头版也不会出现在各大报纸上。 而在澳大利亚，查理周刊发行也将受到限制，因为澳洲有反歧视法，所有因为肤色和族群的原因冒犯、侮辱或者是羞辱一个群体的行为都被禁止，所以查理周刊也可能被列入这类被禁的范畴，尽管这绝不是周刊的编辑方针。在巴黎的恐袭案发生以后，澳大利亚的一些自由派的议员也曾经要求对这条法案进行修改，但是成功的可能性极其微小。实际上，法国民众争相购买新一期的《查理周刊》，与其说是对刊物内容的好奇和喜爱，更应该看作是对《查理周刊》遇难者的支持，是对言论自由的支持。上周日，超过400万法国人走上街头的就已经反映出对言论自由的谋杀行为，触犯到了法国人最基本的价值观和对自由追求的理念，这是法国人绝对不能接受的。听众朋友，以上要闻解说节目介绍的是浴火重生的法国讽刺漫画《查理周刊》最新版面在世界上引发的反响，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这里是巴黎，感谢您锁定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今天是1月14号星期三，下面请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杨梅为您选播今天法国全国性发行大报的一些主要内容，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周三是遭受血洗的《查理周刊》特刊上市的日子，法国各大报纸纷纷与相关议题开篇。《世界报》头版标题是“周日大游行之后，法国政府所面临的挑战”。《世界报》漫画作者布朗杜还大胆地创作了一幅三大宗教领袖共同翻阅《查理周刊》的漫画，画面上天主教、犹太教以及伊斯兰教的三大教宗喜笑颜开地共同翻阅着刚刚上市的《查理周刊》特刊。又一《费加罗报》则引述法国总理周二在国民议会上的演讲，指出法国向极端伊斯兰主义宣战。左翼《解放报》头版巨幅照片是数十张《查理周刊》封面漫画的拼图，醒目的标题是“我已上市”，提醒读者《查理周刊》特刊今天与读者见面。法国《人道报》也同样刊登了《查理周刊》的封面照片，相对应的巨幅标题借用了《查理周刊》调皮的语调 “Même pas mort”。这是儿童之间游戏时经常使用的俗语，意思是你打不死我。天主教的十字架报则将近日来社会舆论讨论的热点之一推上了前台，那就是言论自由是否应该有限度。财经报纸回声报重点介绍了法国总理瓦尔斯周二在国民议会讲话的重点，针对法国目前特殊的社会环境，瓦尔斯提出了必须采取的特殊的措施，其中包括开设一套新的反恐数据卡，将监狱中的极端分子与普通囚犯相隔离，以及加强对法国学生的世俗原则的教育等等。各报社论文章纷纷聚焦法国总理瓦尔斯周二在国民议会所发表的义愤填膺的演讲，以及法国各大党派在法兰西最根本的价值受到攻击时如何团结一致共同面对挑战。痛定思痛，各报纷纷提问，法国政界以及社会应该如何应对才能够避免类似的事件继续发生。世界报社论文章指出，911事件发生之后十多年来的经验证明，以牙还牙，以恐怖回击恐怖，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它至多也只是恐怖在地理位置上的转移，其引发的直接或间接的后果是伊拉克、叙利亚、巴基斯坦、也门以及阿富汗等国的动荡不安。世界报指出，加强安全措施，这并不能够预防以及解决问题，必须对一些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给予充分的重视。越来越多的移民家庭难于真正的融入法国社会，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因失业原因而长期生活在社会的边缘，法国的监狱越来越成为伊斯兰极端势力宣传圣战理论的基地。世界报在争论版刊登了一篇由在巴黎郊区塞纳圣德尼省任教的几位法国教师共同撰写的文章，内容发人深省。文章的标题是我们怎么会让我们的学生成为杀人犯。文章认为，法国的学校并没能将法兰西的价值观传授给学生。查理周刊枪杀事件是攻击者的耻辱，也是法国教师的耻辱。这几位教师指出，受害的漫画家以及犹太人 他们是我们的兄弟，而枪杀他们的人居然是我们的孩子，发生了这样的惨痛的悲剧，我们既感到愤怒也感到耻辱。解放报在事件版邀请法国多位伊斯兰问题专家专门讨论穆罕默德头像禁忌议题。有专家指出，实际上伊斯兰教并不是从一开始就禁止以图像表现穆罕默德的，伊斯兰教禁止的是真主而不是先知。到公元九世纪，许多犹太人以及基督徒皈依伊斯兰教，穆罕默德的形象才逐渐成为神圣。而且伊斯兰逊尼派与什叶派对此的看法也不尽相同。研究发现，什叶派一直到16世纪都没有禁止穆罕默德的头像。周三各报有关中国的报道主要集中在经济层面。回声报报道说，虽然中国政府开始放松独生子女政策，但是政府似乎很难推动中国的年轻夫妇再生第二胎。十字架报特派武汉的记者报道说，中国城市的基础交通建设工程浩大，法国企业期待能够进入中国的公共交通市场。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后半小时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还有今日经济特别节目和国际纵横三个专题。在特别节目中，将专访在查理周刊袭击案中与两名袭击者接触过的华人王先生，欢迎您接受收听。下面首先请您收听的是由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主持的专栏节目，关注的是战后70年日本首相将发表什么样的谈话这个话题，欢迎收听。
东京专栏。
今年是战后70年，8月15日，日本首相将发表815谈话，而将发表什么样的谈话，标志着安倍政权如何认识二战的历史，举世瞩目。安倍在2014年3月的参议院委员会上称，关于历史认识，总体上继承了历代内阁的立场。当月内阁会议上通过的政府答辩书中则写道，将发表符合21世纪面向未来的谈话。去年12月众议院选举结束后不久，安倍在电视节目中就战后70周年谈话称，希望把对过去的战争的反省、战后的进步和日本今后要走的道路写进去。政府消息人士表示，安倍的此番发言意味着谈话的内容将是向前看的，而安倍将如何总体上继承历代内阁的立场呢？十分引人注目。所谓日本首相815谈话，就是日本首相在从1952年开始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的致辞及这一天发表的谈话。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主要是追悼七七事变以后的战争中日本的战死者。在1952年8月15日举行的首次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当时的日本首相吉田茂在致辞中指出，我们在这里举行在日华事变后全国的战没者追悼仪式，为他们祈祷冥福，对于遗属各位所经受的苦劳表示深切的同情，并期望不再重复如此巨大的不幸。在此以后，一直到1991年至1993年担任首相的宫泽喜一，经历过815的首相基本继承了吉田茂815谈话的宗旨。这样的谈话表现出一种面向国内的内向化倾向。而1993年当时的日本首相细川护熙首次在815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的致辞中，表达了对日本给亚洲诸国人民带来的损害和痛苦进行深深的反省，将内向化的815谈话扩展为对侵略亚洲的反省，但是并没有提及侵略和道歉的字眼。而1995年8月15日，社会党首相村山富士发表首相谈话指出， 由于国策的错误，由于殖民地的统治和侵略，给很多国家的人民，特别是亚洲人民，带来了深重的损害与灾难，对此表示痛切的反省和道歉。这一谈话引起亚洲各国和美国的赞同和肯定。但从1996年到2004年，历经桥本、小渊、森、小泉四届首相，在每年815的首相致辞或谈话中，都不再出现侵略和道歉的字眼，但是保持了反省的内容。而小泉在2005年8月15的谈话中，不仅表示反省，而且又恢复了村山谈话中的侵略、道歉等内容，这在自民党首相中是史无前例的。2006年，这些内容又在小泉谈话中消失，在他以后的自民党首相的815谈话中，再没有恢复这些内容。而民主党经历了815的两任首相都没有提及道歉及侵略。而在安倍第二次内阁开始后的2013年及2014年的815首相致辞中，都没有提及对战争的反省，更没有道歉及侵略的字眼，引起了在野党与中韩的强烈反弹。而安倍在今年的815致辞或谈话中，将怎样继承历代内阁的立场呢？从各种迹象看，他的谈话将不会是内向回归式的，也不可能涉及道歉及侵略等字眼，将是继承细川呼吸以来的不涉及道歉及侵略，只涉及反省的谈话。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再次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法国《查理周刊》遭到恐怖血袭以后，一周再出特刊，全球发行300万份，法国的报亭几小时内就全部卖光。也门基地组织通过网络录像宣称为袭击《查理周刊》恐怖枪杀案负责。法国议会昨天顺利通过了反恐新措施，议会各党派的议员罕见的自发合唱马赛曲，显现一致支持严格反恐的立场。欧美关注网络安全成为反恐新战场，美国军队中央司令部的网络社交平台遭到伊斯兰国恐怖组织追随者的骇客侵袭，大量秘密文件曝光，涉嫌向维吾尔人提供假护照的十名土耳其人在中国被拘捕。英国外交事务大臣透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将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官方首次透露周永康密谋政变的证据，指出周永康与薄熙来曾经密谋要大干一场。中国中纪委18届五次全会今天闭幕，今年反腐开辟文艺界的新战场。天主教教皇方济各今天结束斯里兰卡的访问，前往菲律宾。日本决定在钓鱼岛海域组建军事实力强大的海巡舰队。下面是今天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您收听由凯文主持的经济专题。
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为了应对欧元区的衰退前景，欧洲央行于2012年曾经提出一项公债收购计划，但一直没有付诸实施。本周三，也就是1月14日，欧洲法院的法律顾问发表意见，认为该计划符合欧盟法，这在很大程度上为收购计划的实施扫清了法律障碍。欧洲央行的债券收购计划可以追溯到2012年夏天，当时行长德拉吉表示，央行已经准备好来稳定欧元区货币联盟，这将涉及到在次级市场上收购已发行的债券，尤其是欧元区某些国家发行的公债。当时德拉吉的表态起到了稳定市场情绪的作用，但计划本身一直停留在纸面上。在各国央行之间，对公债收购计划方案还处在讨论过程中，尤其是在欧元区起主导作用的德国，国内一直存在对公债收购和量化宽松政策的质疑声音。德国的宪法法院在收到相关的诉请后，递交给卢森堡的欧洲法院，请求对相关措施的合法性作出判断。问题的焦点尤其集中在这项计划是否构成了一项经济措施，从而超越了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职权权限。 欧洲法院的西班牙籍法律顾问维拉隆先生周三出具了法律意见，认为在符合某些条件的情况下，央行的债券收购计划是符合欧洲法的。这一意见为该计划亮出了绿灯。维拉隆在出具的法律意见中认为，在满足以下条件时，债券收购计划就是合法的，即充分阐述动机，并严格遵守比例原则。此外，维拉隆还认为，如果相关政策得到实施，在公债债券的确是根据市场行情来定价的情况下，这一政策就是符合欧盟条约的。欧洲法院设立了九名法律顾问，主要职责是为相关案件提供法律意见。意见书由法律顾问独立作出，通常仅具有建议性质，对法院并没有强制的拘束力。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意见会被法院所采纳。这也是为什么此次维拉隆的法律意见格外受到瞩目的原因所在。在欧洲央行准备好通过大规模收购财政债券的方式来提振欧元区经济的关头，这份法律意见来的正是时候。欧洲央行在推特官方账号上发文表示，已经注意到这份法律意见。而对于反对收购公债和量化宽松政策的人士来说，这份法律意见无异于当头一棒，尤其对于德国央行行长魏德曼来说更是如此。后者一直认为，收购公债相当于欧洲央行向成员国直接注资。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在最近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央行并没有无限的可能性来支撑面临衰退的欧元区经济。这份表态被解读为即将推出大规模债券收购计划的额外信号。德拉吉在接受德国《时代周报》采访时表示，欧洲央行的执行董事会已经决定履行职责，当然在具体的操作手段上还有不同的意见，但这并不等于说政策的可能性是无限的。形势要求欧洲央行进一步降低基准利率，但由于目前基准利率已经降到 0.05%， 已经降无可降，因此必须借助非常规的手段，也就是改变欧洲央行资产的规模和构成。法国巴黎银行的分析人士上周就认为，欧洲法院顾问的意见将对央行可能采取的量化宽松政策产生影响。而在法律意见公布后，各方面观察人士一致认为，这为推出量化宽松政策扫清了道路。欧洲央行有可能在1月22日的下次执行董事会会议上，或者最迟到3月初的再下一次会议上宣布这项政策，从而效仿美联储和日本央行。各位听众，以上的今日经济节目是由凯文为您采编，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里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接下来的专题节目中，在查理周刊恐怖袭击案发之前与恐怖分子有过一面之交的王方辉先生接受了本台记者瑞迪的专访，下面就请听这次专访的详细内容。
特别专题。
各位听众，2015年1月7日上午，法国讽刺画报《查理周刊》巴黎总部遭遇两名恐怖分子持枪袭击，导致12人丧生，其中包括正在参加编辑会议的8名记者。但两名恐怖分子在闯入《查理周刊》会议室之前，曾进入同一建筑的另一栋楼，与那里的白油影视公司负责人旅法华人王方辉先生以及一名邮递员面对面数十秒。王方辉先生通过电话向我们讲述了与这两名恐怖分子短暂却又十分漫长的对峙过程。
7号上午，那应该是11:20、22:23左右吧。我能够比较精确的推断出这个时间，是因为我们后来打了报警电话，报警电话有明确的记录，我们就往上推时间。后来打了报警电话，就是让我可以基本上确定是在11:20、22:23左右。我是跟那个两个恐怖分子面对面撞上了。我们的公司是跟那个查理周刊在同一栋大楼里面，这一栋大楼呢有两个门洞，一个是6号门，一个是10号门。我们是在6号门区域，相当于我们和查理周刊是在同一栋大楼的两侧。那么这两个凶手，我不知道他们是对地形不熟呢，走错路呢，还是另有所图。他们先从6号门进来了，而且6号门那天电梯我记得很清楚，还不好用。他们就一直上到了这个托店内的，上到了3楼。就在这个时间，我正好在这个前一分钟吧，我打开门，接受一个女邮递员送来的挂号信。 就进了办公室，转身在签署这个挂号信的时候，我就听到门口有响动，然后一回头就看到一幅很难以忘却的这个画面，两个蒙面人，就是那个蒙面，只是那只露两个眼睛一张嘴的那种，拿着两只很长的枪，两只枪对着我和那个女的队员，但其中一个迅速就转身出门了，好像在楼道上在继续寻找他们的目标，然后留在办公室里面的那个就很凶狠的用枪指着我们说蹲下蹲下，但是呢我想我也没受过这种训练和刺激，那个女邮递员也没有这个反应，我们俩人就愣愣的站在那儿，当时我的第一反应会不会是警察，还因为这种装束我们在电影里看过什么警察啊特种部队啊，当时我根本意识不到他们是来要杀人的这种恐怖分子，那么我当时还就问了你们是谁为什么，然后这个恐怖分子看我们两位反应说了一句话，就不用怕我不会伤害你，但是呢说这句话的时候枪还是对着，然后就又厉声地说蹲下蹲下，看我俩还没有反应抬手就打了一枪非常响，但是这一枪呢因为我们以前也很可能楼里面很多人都没听过这一枪声啊，他打了这一枪以后我们里间还有一个法国工作人员也没有立刻就出来，他可能还在继续在电脑前工作，这个子弹呢打穿了我们公司的一扇门，机是在玻璃上留下了一个弹洞，这个照片是在网上流传挺广的，他打完这一枪以后好像是门外的那个人给了另外一个恐怖分子给了他一个什么示意，就迅即转身冲了出去，转身冲他在我们公司停留时间包括他东张西望的看的时间也就二三十秒，但是二三十秒足以就是给你脑海里留下这个有强烈的刺激了，他冲出去以后嘛我就赶紧就随手关门，把门一关上我就看到楼道里的确是有两个人就是似乎挺兴奋的喊叫着急速的向楼道里冲去，这是我看到他们的那个就是看到这两个凶手的我看到的最后的一幅画面。
您当时已经想到意识到发生什么事情吗？是不是感觉到已经感到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在发生？
我觉得就他开了那枪以后我就高举双手往后退了一步，我记得当时我说 OK 我的当时的反应就以为是抢匪是来抢劫的，我说 OK 的意思就是好你想拿什么就拿什么吧，没有意识到他们是来要这样来杀人的啊，当然很强烈的意识到自己的危险，因为枪口就在我前面就这么嘡的一声就激发了，他们出门以后我们的在里间工作的两个工作人员才把门打开出来，他们也挺奇怪发生什么事儿了，我说两个蒙面人进来开了一枪，是真开枪了吗？我当然不想相信怎么会，但这时候这个房间里已经弥漫了没火药味了，而且那个窗上弹孔很明显，大概我们屋子里就乱了那二三十秒钟，我说这是真的开枪了，就立刻开始报警，我们给警察报警，我还清楚地记得报警的内容，说请你们快过来，有两个蒙面人进了我们的公司打了开了一枪，然后正在报公司地址呢，我们就那个电话里就开始喊起来，你们快过来你们快过来，现在他们在到处在打到处在开枪，因为就在报警的同时我们就听到楼道里和我们也区分不清楚是楼道里还是楼外的枪声已经响成一片了，那时候他已经开始他们的大屠杀了，这就是一个那天上午的一个全部过程吧。 和这个恐怖分子正面接触的全部过程。
那您什么时候开始得知是他们实际上在旁边查理周刊在杀人这个事件？
我当时听了枪声大作，我在房间里，我已经意识到他们在杀人了。我就在房间里，当时那种感受非常，就很不想回忆的，就是可能身边十几米外就有人在被屠杀，我们躲在屋子里什么事也做不了。当时我还想到窗口去看一看，但是我们公司人跟他是同一个楼嘛，我们只能看到对面，我们窗口看啥也看不见。然后我那个法国同事就把我从窗口推开拖开，说就远离窗口，远离窗口。啊，我想他们反应是对的，既然枪声这么密集，没准有什么榴弹啊、爆炸物的碎片啊。最早意识到他们在杀人的袭击查理周刊的是那个女邮递员，因为他当时报完警之后，人就是瘫坐在地上，他说了一句话，说他们找的是查理周刊。到这个时候我们就意识到可能是一次恐怖袭击，因为我们知道查理周刊，因为我们是先在这个楼里，查理周刊搬进来没多久，他们搬进楼来以后，我们也不知道他们的具体位置，因为两栋楼也没有什么，大家也没什么交流，我们只知道十号楼门口老停一辆警车，是因为停了这辆警车，大家互相说啊，这是警车是来保护查理周刊的，因为查理周刊受到过几次死亡威胁。那这个时候，等到那个邮递员说查理周刊，查理周刊，我们当时物资员都意识到，恐怖袭击的目标可能是查理周刊，但是我们谁也没想到是事情这个袭击会这么惨烈。
对。那事件发生在1月7号的上午，那1月11号全巴黎差不多倾城出动去发起了一个大规模的声援行动，您也参加了这次集会活动，能不能谈谈您参加这次大规模这个声援活动的这个感受？
我还是亲身体验了一下全这个法国人的在这件事情上那个价值观的高度统一，我非常感动，那么多人大家挤在一起，但是都是非常有序的缓慢的前进。
连续数日的声援行动传遍了全世界的一个口号就是我是查理，您也认同这样的一个口号吗？
我认同这样的口号，因为我在队伍里也看到穆斯林，有一些零星的穆斯林同样举着这样的牌子，比方说我就看了拍了几张照片，有一个库尔德的，他是一个苏俱乐部，是沙利，还有这个应该摩洛哥裔的女性也举着同样的牌子，也许他们并不认同查理周刊的这种表示方式啊，这也涉及到伊斯兰教的表示方式，但是他们举这样的牌子，我说查理，实际上在我看来是他们跟法国人一样，就认同一个因为有不同思想认同一个文化差异的权利。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今天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知道怎么样在一个是在一个共同的社会环境中，在一个共同的社会准则上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族群不同的那种生活传统的各个族群要怎么样知道共同生活在一起，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穆斯林举着我是查理的牌子，我觉得这个很有代表性，这个意味着就是大家已经很明确的要求就提出来，即使我们有差异，但是我们要在一个共同的文明准则中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上。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巴黎白游影视公司负责人旅法华人王方辉先生的采访，介绍他与查理周刊袭击案两名杀手相撞的过程，以及他对法国全国声援集会的感想。本次节目由瑞迪采播，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在今天的最后一个专题节目中，记者夏荣要为您介绍教皇方济各在亚洲的访问行程，欢迎收听。
国际纵横。
各位听众，教皇方济各昨天周二抵达斯里兰卡，展开任内的第二次亚洲访问，同时也是第七次国际睦邻之旅。法新社电稿称，方济各是斯里兰卡于2009年结束长达40年内战后首位到访的教皇。梵蒂冈方面也期盼教皇替有种族冲突问题的斯里兰卡释放出和解这个重要的讯息。当教皇抵达科伦坡机场时，受到新任总统西里塞纳热烈的欢迎。据梵蒂冈内部分析指出，与此前预见的种种不利因素相比，本次方济各教皇的访问正是一个有利的环境。新总统西里塞纳和平获得大选胜利，和平就职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新的希望。西里塞纳本人也在就职讲话中提及和解的重要性，尽管没有为泰米尔人提出具体的改善状况的办法，也没有谈到怎样正式联合国对斯里兰卡军队以及前总统拉贾帕克塞统治期间人权状况调查这一复杂的问题。斯里兰卡以佛教徒为主，法新社科伦坡电稿称，教皇方济各抵达时在机场发表讲话的时候，他已经立刻呼吁尊重人权、包容和追寻真相。在接下来共三天的访问行程中，他将会晤当地不同的宗教领袖，促进宗教融合。长久以来，斯里兰卡是一个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和基督信仰四大宗教团体共处的国家，且八年前内战结束后，部分宗教激进分子仍不时挑起暴力，造成近年来斯里兰卡的社会不安。因此，对天主教信徒来说，教皇到访后主持荷兰籍传教士斯里兰卡宗徒瓦兹神父列圣品仪式，到泰米尔族境内斯里兰卡圣母朝圣地朝圣，这些都将成为表率和榜样。教皇方济各明天将转往亚洲天主教人口最多的国家菲律宾，这是该国相隔20年后再有教皇到访。睦邻期间，方济各将在马尼拉主持大型露天弥撒，也将探访前年受强烈台风海燕重创的地区。当年海燕风灾造成约8000人死亡，1500万人受难，50万栋房舍毁坏，被视为有史以来数一数二灾情惨重的台风。马尼拉当局请求教皇以他的临在作为饱受折磨者的慰藉和怜悯。据法新社马尼拉电稿指出，基于考量教皇到访期间可能出现的踩踏、伊斯兰极端暴力的威胁，菲律宾目前已经出动4万多名军警人员加强维安工作。按当局估算，光是马尼拉大型弥撒就将有600万信徒希望在场聆听福音。针对教皇方济各的第二次亚洲睦邻访问，泰国曼谷总主教戈威瓦尼向梵蒂冈电台表示说，教皇在斯里兰卡和菲律宾的睦邻访问将领导人们走向对话之路。泰国、越南和缅甸各有一位总主教，将于今年2月14日被擢升为枢机。曼谷总主教指出，教皇擢升来自亚洲的枢机，是因为教皇十分关心亚洲教会的未来。他还认为这对泰国和缅甸来讲更是格外重要。的确，亚洲仅有少数人信奉天主教，在亚洲入乡随俗的宣讲福音 是罗马教廷的一大挑战，但也许诚如教皇自己所言，必须采取对话之路。对话是一条与众人建立关系的道路，而且不仅在宗教层面互动而已。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国际纵横，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小山播报最新消息。
中国外交部今天批评日本增加军费，推出有史以来最高军费的国防预算法案，并指责日本继续背离和平发展的道路和方向。据香港媒体报道说，日本政府内阁今天通过了下一个财政年度的国防预算草案，建议在2016年3月结束的财政年度把军事开支增加到约500亿美元，成为日本连续第三个财政年度增加军费，也成为有史以来金额最大的国防预算案。中国批评日本增加军费，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指出，日本在军事安全领域的政策一向受到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因为这是观察日本能否走和平发展道路的风向标。洪磊敦促日本以史为鉴，为促进本地区的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法国《查理周刊》遭到恐怖血洗，一周后再出特刊，全球发行300万份，法国报亭几小时内就全部卖光。也门基地组织通过网络录像宣称为袭击《查理周刊》恐怖枪击案负责。法国议会通过了反恐新措施，议会各党派的议员罕见自发合唱马赛曲，显现一致的支持严格反恐立场。欧美关注网络安全成为反恐新战场。涉嫌向维吾尔人提供假护照的十名土耳其人被中国拘捕。英国外交部事务大臣透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将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官方首次透露了周永康密谋政变的证据，指出周永康与薄熙来曾经密谋要大干一场。中国四川乐山今天发生5级地震，没有严重伤亡的报告。中国中纪委18届五中全会今天闭幕，今年反腐开辟文艺界的新战场。中国国家交通建设公司将承办古巴圣地亚哥港口现代化的工程。天主教教皇方济各今天结束斯里兰卡访问，前往菲律宾。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您收听的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第三次华语节目。本次节目由艾米和小山为您主持编播，感谢如丽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忠实的收听。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还是要请您欣赏一首法语歌曲，这是由著名的歌手 Serge Gainsbourg 的儿子 Lulu Gainsbourg 演唱的一首歌，歌名叫做《欲望》。听众朋友，祝你晚安，下次再会。
RFI, les voix du monde.